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大正在审议一项极具争议的网络安全法律，这项法律将授权当局在发生突发社会安全事件时封锁互联网，切断所有在线通讯。评论人士普遍认为，这是中共严控网络信息传播的最终手段，表明当局为了维护政权的统治而不惜采取极端的措施。广大网民认为，当局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公众掌握真相。有网友讽刺说，发生突发社会安全事件时，政府直接切断水电甚至空气就行了。那么突发社会安全事件指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事件？定义和宣布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权利掌握在何人手中？封闭互联网将给社会和经济带来哪些不可挽回的损失和伤害？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你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张立凡先生，在您看来，这项法律的要害在哪里？
这项法律的要害其实就是这个体制啊，强烈的不安全感，总觉得别人要推翻自己，但是他就不想一想，天底下哪个政权是被批评倒的，啊，这或者被骂倒的，都是自己把自己给搞倒的。所以我觉得这类措施的讨论啊，其实就是一种搞倒自己的这种非常愚蠢的做法。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如果啊，你就是宣布这种事情其实已经做过了。新疆的75事件以后，就曾经有很长时间，这个新疆的互联网跟这个其他地方不能互通。而且甚至新疆的电话这个手机在很多情况下也不畅通，这种情况都已经发生过了。那么这一次要通过这个立法的形式来做这件事儿，我觉得非常愚蠢。因为你想啊，如果一个重大事件发生了以后啊，大家肯定是关注的。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你把网断了，把通讯断了，那大家会到哪儿去呢？我相信一定是上街，啊，所以呢，这个事情是一个唯愿去于唯从趋怯的事情，就是达到的目标就是哎，把所有的人赶到大街上。这种事情在阿拉伯之春发生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愚蠢做法，最后呢就是使这个局势更加的动荡。所以呢，这种封闭啊，这个封闭这种安全社会安全阀门的做法，我看最近这个刚刚啊，7月1号，这个清华大学教授这个孙立平教授，在新浪微博上就说这个话，他说中国的防火墙是不是弄反了？他说这个他发现一个规律，他说长城都是朝外朝敌人那一方面险峻。敌人爬上来不容易，而朝内朝自己这一面都比较平缓，自己上去防御比较容易。那现在呢，中国的防火墙啊，专门是跟自己过不去，自己出去不容易，敌人轻易进来他也不管，这是不是弄反了？就像打牌一样，别人能看你的牌，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这不是吃亏吗？这个事情也是在网上引发热议，所以我就觉得吧，这个从这个卢伟先生啊，这个刚刚下台的这位这个网中国互联网的沙皇，他这任期内所搞的这一系列的这种奇怪的举动啊，这种荒唐的做法、愚蠢的做法，其实就是这个体制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在给自己掘坟墓。那他们真要这么做，你也挡不住他。所以现在他们虽然卢伟下台了，但是他的这一套东西、这套思路还在继续。所以呢， 我觉得咱们也不用帮什么忙了，就看他们如何的毁自己，这就可以了。谢谢。
好的，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然后请和平先生来发表他的看法。北京的王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你好，你好，很高兴再次参加美国人讨论。就是说，刚才张立凡先生说的很对，就是说这个长城啊，究竟是挡里防火墙，就是防里头还是防外头，这是问题。另外呢，如果中国政府真的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在这样一个决定的话，在国际上可能可以成为天大的笑话。我认为土耳其、法国、比利时都发生过恐怖事件，可人家也没有断网啊。所以中国这么干，我认为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是不会得到这个就是全民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的。同时呢，第三点，我也希望美国之音有保留的那个价值。如果那些企图就是说取消美国之音的、不给美国之音拨款的美国议员们，中国的这项决定是给中国的这项决定如果实施的话，是给这些议员一记响亮的耳光。美国之音有地还有，而且有很大的存在价值和空间。谢谢。
好的，下个星期一，美国之音的新台长 Bennett 女士将来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9点到9点半。我希望我们各位听众可以到时发表对美国、对国际广播一些看法和意见。好，接下来是湖北的邓先生。邓先生您好。
我想起了辛浩年先生说过一句话，改革开放只是这个专制政权的专制改良而已，只是维护统治。如果说哪一天他的统治受到威胁，他是随时可以取消的。所以说今天这个标题就恰好就印证了这一点。我第二点，我就想以后如果再出现六四镇压的话，信息网络发达，民众很快就会知道。然后所以通过这种方法封闭网络的话，以后的话，政府镇压的话，他就不会造成那么大的民怨，他就可以顺当当的干一些龌龊的事。我就说这点。
好，谢谢湖北邓先生。和平先生，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呢曾经把互联网管控比喻成把果冻钉在墙上，他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看中国过去20多年来已经成功的建立了防火墙，进行网络传播信息内容的管控，删除大 V 的微博等等等等，甚至像张立凡先生所说的2009年7月5号新疆发生暴乱事件以后，一直到2010年5月14号一直进行网络的这种管控。你认为中共当局成功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另外它给中国社会民众经济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巨大的代价？
互联网是这个全球不仅是政治上文明走向某一等价值观的这个共识，同时在生活上的这种同步性，科技资讯的同步性，教育健康就是各个方面这种资讯的同步和共享，对这个国家的这种文明程度的提升，都是极大的这个推动的这个作用。不仅像比 WTO 那种经济性的全球平衡，其实是更有力量。中国的经济之所以在过去一段时间取得非常大的这个进步，其中一个原因，除了中国人的勤奋、中国人的智慧，或者是中国领导人的经济政策方面一点推动，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全球化的 WTO 全球化的这个经济平衡，使中国得到了巨大的这种提升的空间和机会。从互联网的角度也是这样的，中国在科技、经济、文化、教育、健康、卫生很多方面跟国际的文明社会有很大的差距，互联网恰恰可以拉平这个差距。那么很可惜，中国封锁互联网不仅使这个政治上造成了隔离，政治文明造成了隔离，国内造成了这种更严重的这种撕裂，使社会失去了一些资讯观念上的一种缓冲和多元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其他的更多的方面、更广泛的方面跟世界隔离起来。这一次的隔离比这个清朝、比以前 中共这个传统历史上的这个封锁及时超前的伤害更加严重，因为那个是一个农业社会啊，相比之下全世界的这种互相的沟通的程度远远不如今天，所以今天这样一等封锁所造成的这种浩泛比那个时候要严重很多使中国失去了一个极大的提升自己的一种机会所以中国领导人在这方面所这个所犯下的这种错误极其的这个严重，但是他们就是为了一党之私甚至可以说是为了中国领导人的某一些形象或者他们各家庭之间的一些问题，避免被揭露避免被传播而实行了这样一等网络的封锁是基本上是这个后果其实是非常的严重，但是这一等结果从政治上来讲，它会造成这个民众之间的这种沟通更容易走向一等对立，更容易走向一等刚性。那么现在提出的这种法律是所谓的断网行为，我觉得更方便一些，可以断水啊、断电啊、断交通啊，这样一等法律在80年代中国的法治，我们当时都对中国的法治抱有很大的这个期望，后来很快他就会发现法治完全是中国的既得利益部门权力部门出于他们的利益来强行制定的一系列法律，所以中国基本上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所建立的大部分的法律都是权力利益部门的法律，也就是说是恶法。那么这个这个关闭的这个人大的这个法律呢，也是一个非常方便的恶法之一，而且呢定的日子的具体日子的方妙日子的这个不具有这个可行性，在现在的这个文明社会里面，它会造成这个人们更多的方式呢来打破这种封锁。这个里面其中一个主要的责任是在西方社会，西方社会他们其实是完全有能力去打破中国的这个新闻封锁的，完全有能力去打破中国的这个互联网的封锁，但是打破这个封锁对他们的经济利益没有这个驱动力，所以呢没有多少公司愿意来投资这个事情，更没有政府呢愿意来投资这个事情，只有一些义务性的一些志愿者在参与这些打破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工作，即使以西方政府的这种财力他们的技术能力，不要说西方政府吧，就是西方的这个大公司的能力早就可以打破这个封锁，但是呢即算是这样，在未来一段时间可以预计一段时间，这种互联网的这个打破呢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因为科学技术的这个发展比人们想象的更具有高速的这个进步，那么在中国缺乏这种敏锐能力的情况之下，未来一旦打破，就像中共的新闻封锁要突然解开一样的，就像中共的党禁要突然解开一样的，可能要出现无数个政党就像中国的这个司法独立要突然开放一样的，社会到时候的承受能力反而比现在弱很多一个健康的社会它是要能够承受各种社会矛盾、各种不同观点、不同阶层的这种利益争夺，那么中国政府的行为恰恰是在制造敌人，制造一个刚性的社会，这样的话使社会的转型越来越容易产生这个暴裂。
好的，张立凡先生，我们节目只剩下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您刚才提到了所谓中国互联网的掌门人，也有人称为互联网沙皇，实际上他的职称是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办公室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卢伟，他最近离职，但是人们注意到他仍然保留了中宣部副部长的头衔。那么今后在您看来，卢伟他的去留或者他的走向，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在互联网这个管控方面会加强还会有所减弱，同时宣传口的这种掌控是会加强还是会减弱呢？
我觉得从这个我们上次谈到这个中央巡视组对中宣部的批评来看，实际上就是高层认为宣传口现在还不够得力。那么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当然我们看卢伟算是一个 非常卖力的在这个封闭互联网方面鞍前马后做了很多事情的这么一个官员。那么他现在当然还目前还保留着一个中宣部副部长的这个职位，但是也我们也知道呢，有很多人在举报他。那么举报他的这个内容呢也比较的不堪。那到底是卢伟为什么失去这个位置啊？他为什么他做出的这些个做了这么多的坏事，按说应该得到回报啊，得到这个提拔啊，但是现在处于这么一个身份去向不明的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比较耐人寻味。
嗯，
就原来我也觉得他可能是会被提拔，甚至于如果说重组这个宣传口的话，是不是他还是一颗可用的棋子儿？
嗯，
那么这一点现在我们证实不了，我们只有这个继续往下看。
好的，
看看这个人去向如何。谢谢。
好，时间关系，今天的十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十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观众朋友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